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圣经课程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又到我们圣经课程的时间。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来讲第十三章。十三章这一章是神命令约书亚把土地分给各个支派，命令分地。那我们先来谈这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到十二章，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行动篇。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准备作战进入迦南，六到十二章是征服迦南地。我们知道行动不是终极的目的了，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占领整个迦南地，就是在十一章最后一节讲的夺了那全地，并且要按着以色列各个支派把土地分给他们做产业。那约书亚记的后半部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是记载有关分地的事情。那么这后半部分的记载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大堆的人名、地名、国界。假如粗心大意来读你会觉得好像非常的呆板、沉闷、枯燥、乏味，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教训。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本比较精细的地图参照来读你会觉得十分引人入胜。那么十三章一开头头一句话讲约书亚年纪老迈，约书亚年纪老迈，这个人的肉身的寿命限制了他所能成就的事业。他也像摩西一样在神永恒的计划中只能够做好他自己那一小段的工作。每一个人都一样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很勇敢的、很认真的尽你的力量来奋斗，但是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慢慢每一个人都会老。那么现在约书亚也已经老迈了，那约书亚老迈了，那神就特别告诉他你已经老迈了，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是呢你现在应该把所有的土地分给以色列民。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命令约书亚来分地。约书亚年纪老迈他做了很多神托付他的工作。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四章第八节这一节经文特别指出来耶稣亚并没有真正叫以色列人享了安息。所以我们说耶稣亚可以做基督的预表他所做的只不过是预表一位真正的元帅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耶稣亚已经年纪老迈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到底几岁呢？圣经没有写了，不过我们在最后一章可以看到耶稣亚是死的时候是110岁，所以这里讲年纪已经老迈很可能已经将近100岁了吧。那虽然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此刻正是分地的最好的时刻因为重要的地区迦南人的城池都已经占领了敌方的联盟也都粉碎了，整个迦南地已经在以色列军队的控制之下 那等于说等着各个支派去占领了。啊，这个时候神就向耶稣亚下达命令，啊，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那么将这个地呢，人纠纷给以色列为业。啊，在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神还特别提出保证啊，他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连纠纷给以色列人为业，啊，神还保证啊，会把以色列人的敌人把他赶出去，啊，所以耶稣亚啊可以很放心的照神所吩咐的，那么把土地啊分给各个支派来做产业，啊，那从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神命令耶稣亚分地。那分地到底要怎么分呢？啊，在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分地的方法。分地的方法是神所讲的，将这地连纠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啊，神命令耶稣亚将整个迦南地，啊，用连纠的方法分给以色列人为业。那耶稣亚到底举行什么仪式？用什么方法来敛阄？圣经并没有特别的记述了，啊，但是这个敛阄的方法，啊，有许多好处了，啊，可以免去一切的猜疑或是嫉妒，啊，首先我们可以想到的，这个方法是当年耶和华小谕摩西所定的方法，啊，在摩西时代，神就已经告诉摩西，啊，我们来参考民数记二十六章，啊，民数记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我们从五十二节来看，啊，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二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五十三节，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五十四节，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着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五十五节，虽是这样，还要敛阄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五十六节，要按着所领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啊，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早就晓谕摩西了，啊，用领阄的方法来分产业给各个支派。但是这里讲领阄，啊，领阄也有他们，啊，这个特别定的，啊，这个主要的方法了，啊，也考虑到许多问题了，啊，这里也谈到人多了把产业都分给他们，人少了就会分少一点，啊啊，看人数多少来分产业，但是呢是用敛阄的方法，啊，这个神早就借着摩西，啊，所定的，啊，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迦南地的土地广大，那么要将这个地啊分给其余的，哦，九个半支派，哦，因为两个半支派在河东已经得到土地了，那么剩下来啊，整个河西的土地就是要分给九个半支派啊。那要分给九个半支派要怎么分呢？当然他们也要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思啊，去做规划。啊，这样才能够妥善的分配。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啊，啊，整个迦南地土地的肥沃贫瘠，各地方不一样啊，大有悬殊啊，所以也不易划分啊。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也是神所定的，用敛阄的方法，在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啊，有特别提到，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抽签呢，就是由神来决定了， 大家聚集在神面前来研究，那么让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分配，啊，这个讲起来也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了，啊，所以在十三章，啊，这一章一开始，神命令约书亚要分土地，啊，但是分土地的方法是用研究的方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头过来看，啊，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里面，啊，有特别提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么这些未得之地，啊，应该不是约书亚懒惰不去夺取的，啊，这应该是神，啊，早已有所安排的了。啊，所以，啊，才有许多还没有夺到的地，啊，这个我们来参考《生命记》七章二十二节，啊，你就会了解《生命记》七章二十二节，《生命记》七章二十二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里的兽都起来害你，哦，这里有特别提到神应许要把整个迦南地这些国的国民从你面前渐渐把它赶出去，但是神说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了，等于说不要一下子通通把他杀得光光的了，哦，为什么呢？他说恐怕野地里的兽都起来害你，把所有人都杀光了，如果你没有及时去占领，那么这个地方就荒芜了，那野兽多起来了，那么将来这些野兽会害人了，啊，你要去开垦的时候还要跟野兽，啊，打斗一番呢，啊，所以神在这里就有特别的交代，啊，所以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可以说不是约书亚懒惰，是神早已经有所安排的。啊，另一方面呢，啊，神叫他们啊，还有未得之地还没有去夺的，那么这些地留下来，当然要赐给啊各个支派啊。但是另一方面会看到啊，神留下这些地方啊给十二个支派啊，啊让他们各自去夺取啊，也是呢要考验他们的信心呢，啊也要看。啊，他们是否全心顺服神的带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夺取未得之地，啊，到底怎么样去夺，啊，正好呢是神在考验他们的信心，啊，看看他们有没有真的顺服神的带领。好，那么在十三章的二到六节这一段，哦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呢，那么神特别把未得之地，啊啊，把这个地呢范围把它列出来了，啊，那么这些未得之地从第二节以下就讲得很清楚了，啊，主要是包括西南沿海的，啊，腓力士人的地，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腓力士人有五个首领，还有五个城，啊，分别管辖，啊，加萨、雅什图、雅什基伦、加特、以格伦，啊，这五座城啊，那北边海岸的地区啊，有西顿人的地，还有加巴勒人的地，啊，以及利巴伦谷的地，啊，这接下来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些地虽然还有迦南人居住，但是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了。所以这个地呢，应该也是在应许之地的范围之内了。所以神就对约书亚说了，哦，在第六节，哦，神讲得很清楚了，第六节的下半节，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这个地已经要赐给以色列人了，所以虽然还有，哦，其他的迦南民族住在那边呢，但是神应许说，我必把他们赶出去。他还告诉约书亚，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啊，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神负责赶出那地的居民呢， 所以等于说以色列人就可以安心去得了。那么现在耶和华真神把未得之地列出来了，那么要各个支派去夺取了。那么神要约书亚在此时来分配土地，等于说也是向以色列人表述了，约书亚年纪已经老迈了，那征战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告一段落。那从此以后，那各个支派就要发挥自己的勇气力量，那么将自己所得的地业里面的那些敌人把它除灭掉了，将那些未得之地啊，才能够这样未得之地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了。再来一点，要得到未得之地一定要凭着信心去得了。这个从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要凭着信心去得。因为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表示了这些地方仍然是由敌人霸占了，尚未将敌人赶出去了。但神已经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那迦南地所有权已经属于以色列人了，因为他们已经把它平定了。那么虽然还有多处为敌人所占有，但是这些敌人只不过是暂时具有而已啊。这些土地虽然还未到手，但是可以凭着信心去接受主管照着神所吩咐的将这地人纠纷给以色列人了，因为神已经保证他负责要把那地的居民赶出去了。我们回想第一章里面记载神选召约书亚的时候对约书亚所说的话，我们再翻回第一章看第三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个是神显召约书亚的时候头一句所讲的话，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那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的应许是确实的啦，没有一句会落空。为什么呢？在民数记二十三章里面就有特别谈到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也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跟我们人不一样，人会说谎，人跟人家约定好了到最后却爽约了，但是神不会说谎也不会后悔，他的应许是句句都会成全的，绝对不会落空。所以只要凭着信心必能够将敌人消灭，得到那些未得之地。但是我们读约书亚记读一读，一直读到后面再读四书记，你就会发现了，可惜以色列人信心不够，他们单言不去得，所以后来在十八章我们就发现约书亚责备他们了。我们看十八章的第三节，十八章第三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当年不记得，要到几时呢？”约书亚责备他们了。神已经应许要把土地赐给你们了，你们当年不记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可见以色列人的信心还是不够了。后来以色列人没有信心把未得之地的敌人全部赶出歼灭掉，没有这样做你读四书记第一章你又发现了真的很多都留下来了因此呢在四书记里面我们就发现了，那神留下这几组干嘛呢？就作为试验和训练以色列人的工具了。这个在四书记第三章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不把敌人赶出去，好，那神就把他留下来，那么这留下来几组正好可以来试验跟训练以色列人。你看神有他美好的旨意真是奇妙的。我们知道信心非常重要，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信心的重要性。那这一节经文按照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啊，他翻得非常好啊。他说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所盼望的事情你有把握，还没有看见的你能够肯定，这个叫信心呢。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信心呢，我们也应该凭着信心去争取神要给我们的。保罗告诉我们呢，在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主耶稣也曾经应许他要为我们预备永生的天国那么将来他再临的时候就要接我们到那里去了。所以神的应许是切切实实的啦。所以保罗讲的话非常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但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好，你相信吗？你肯凭着信心夺神要赐给你的福气吗？值得我们想一想这个耶稣雅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是神命令耶稣雅分地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也可以凭着信心把它分了。好了，我们回头过来再想一想这段经文有一些很好的教训也值得我们想一想的在第一节有一句话，神告诉耶稣雅你年纪老迈了，你年纪老迈了。那这个是神对耶稣雅提醒的话了，你年纪老迈了，这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一年一年的过去啊，身体会渐渐衰败人会老那老了以后呢，到最后有一天一定会离开世间嘛。因为人的寿命到底是有限的那么神对耶稣雅提醒的这一句话也让我们想到第一点，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因为神给他讲很清楚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人老了但是你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那么现在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么这些未得之地怎么办呢？当然要想办法去得那么这一段话就让我们想到赞美诗281首的副歌副歌有一段话这一段话显得非常好工作未成我即弃乎何能如此见恩主未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府这个唱起来很好听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如果想一想里面的意思你工作还没有完成那我就离开了那这样工作还没有完成我就去了离开离世了那将来如果能够见恩主呢那想一想你在这个世界连一个人都没有带领过未领一人来归耶稣那你怎么可以空手回到天父呢那等告诉耶稣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呢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这些地要去夺第二点让我们想到岁月如流年纪已经老迈了所以所剩下的光阴已经不多了所以要趁着还有今日把握机会所以趁耶稣雅还没有离世之前神要他把土地仍旧分给各个支派所以我们也应该把握 今日的机会，趁着还有今天，把握机会。机会啊，每一个人都要把握。你不把握机会，机会会跑掉的啦。有人哈、在形容啊，用一个这个故事哈、来形容这个机会了。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啊，在路上走。这个年轻人啊，相貌长得很奇怪、他前面有一束头发，那后脑袋呢是光光的，那么他走在路上哦，两只脚非常健壮啊，他旁边还长了两个翅膀，哦，所以健步如飞啊。但有人看到这个年轻人啊，就问啊，哎，请问先生贵姓大名啊？啊，这个年轻人就讲啊，那我的名字叫做光阴啊。啊，别号叫做机会了。哦，人家就问他啊，请问机会先生啊，那你的相貌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他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啊。啊，那你看到我的时候啊，我前面有一束头发，你可以抓住我，你可以应用我。啊、但是如果我走过去了，啊，你要抓你也抓不到，因为我后脑袋空空的。哦，人家问他啊，你为什么？哎。两只脚那么健壮啊，还有两个翅膀呢。他说：“对啊，这样我可以跑得更快啊。好，你看到我的时候，你可以应用我；等到我过去了啊，你抓不到我啊，你要追也追不到，因为我健步如飞啊，我还有翅膀嘞。哦，那这个在描写机会啊。我们想一想，机会就是这样，机会来了，这是神所安排的，你可以把握机会。”但是机会过去了，你要追不到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岁月如流，光阴似箭啊，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你怎么可以不把握今天呢？所以你应该啊，把握今天的机会啊，啊，发挥你所拥有的恩赐，啊，竭尽心力来为主效劳，多做主的工。第三点。我们想到哦，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工作未成我即弃夫啊，工作还没有完成你就离开了，但是你要想一想啊，你有栽培接棒人吗？你走了，那谁来接续你的工作呢？哦，这个神告诉耶稣啊，你已经老迈了。让我们想到人会老啊，但是你有没有栽培接棒人来接续你的工作呢？栽培接棒人可以把信心的产业传给下一代。摩西在世的时候栽培耶稣亚来做他的接棒人，来接他的棒。在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神立刻就拣选耶稣亚来接续摩西的工作，来带领众百姓过约旦河。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教会的领导者有长老、执事、负责人啊，那你可能担任这些工作其中之一了。那你要想一想啊，如果你是耶稣亚。啊、你年纪老迈了，但是你有栽培接棒人吗？哦，值得我们想一想啊。第二点哈、我们从第一节哈、另外有一句话也可以想到很多很好的教训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呢。那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么在今天来想哈、我们来想一想哈、在今天，什么是我们未得之地呢？啊，什么是我们未得之地呢？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但是你要想一想啊，什么是我们今天的未得之地呢？哦，我可以先从三个方面来谈。啊，第一个方面从道理方面来谈。圣经就是神赐给我们前辈的真理，那我们是否已经得着了？啊，你信主已经这么多年了，啊，你现在年纪几岁啦？ 说不定你已经老迈了，但是整本圣经你有没有读过一遍以上呢？啊，你读过了，你明白经文的意义吗？你熟悉活用这些经文吗？哦，如果圣经没有读，啊，也没有再用心去查考，那这样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圣经，哦，很漂亮，金边皮面的，哦，很漂亮啊，但是呢，这本圣经跟你的关系好像离你太远的了，所以我们应该看重神的道理，有圣经，你要读圣经，你要领悟神的话，将它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所以圣经的道理你懂了吗？圣经你读了吗？在道理后面真的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第二点，从灵修方面来讲，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所讲的话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啊，你已经得到救恩了，啊，你在基督里面，你有没有做好灵修的工作？啊，你已经属耶稣基督了，你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呢，啊，但是你有没有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呢？你有没有好的灵修了？啊，你有没有把你的心中的那些肉体情欲啊、罪恶统统除得干干净净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二十七节，保罗也曾经讲过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我是功扣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曲解了。保罗讲功扣己身，叫神服我，这个就是灵修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做好灵修的工作，那你单单会传福音呢，到最后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神曲解了，真的很可怕呢。所以灵修要进到完全确实不容易，但是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像保罗所讲的啊，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真的这样吗？啊，你是不是常常叹息无力胜过罪恶呢？你的灵修工作做好了吗？这个就是我们未得之地啊。另外第三点，我们从工作方面来看，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呢，特别交代他的门徒，等于说给他们两个重要的使命了。其实这两大使命也是今天交给我们的，传扬福音，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传福音出去，有人来信了，那么这些人受洗归主，就是主的羊了。那么这些羊群我们要加以牧养，所以传扬福音、牧养主羊，这个就是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两大使命了。好了，我们想一想啊，你打开地图看一看，在台湾呢，你打开台湾地图看一看，有很多地方、很多城市、很多乡村，都是我们要去开拓布道的地方啊，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信徒啊，也没有我们的教会的受力啊，所以这些地方就是等着我们去开拓去布道的地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了。那么如果你打开世界地图，那我们会觉得更羞耻了。虽然我们现在有个联合总会，我们也注重往普天下传福音， 啊，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国。那么目前啊，我们在全世界5大洲都有我们的教会，哦，看起来好像哦，福音已经传遍5大洲了。但是我们可以翻开世界地图看一看，还有哪些国家，还有哪些城市，还有哪些地方，很多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我们的教会，没有信徒啊。那么这些都是未得之地啊。那么这些未得之地啊，正等着我们去得啊。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啊，做传福音的工作啊，为主工作，传扬福音。啊，在工作方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啊，13节到14节，他有讲过一段话。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这一段话真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啊！保罗认为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啊，还有很多啊都还没得到的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从道理方面，从灵修方面，从工作方面，我们想一想，真的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我们正要争取要去得了。在道理方面，你有将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吗？你参加聚会，你读经，你听道理，你所听所读的，你都明白了吗？真的，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在灵修方面，你有功过己身吗？你胜过罪恶吗？真的，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在工作方面，你有尽你所得的恩赐来完成主的托付吗？哎，真的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好，那我们再翻回来看《约书亚记》的13章哈，13章这里讲到未得之地，那么未得之地里面特别有提到腓立士人啊，腓立士人有5座城，有5个王啊来管辖啊，这里特别提到腓立士人。那我们顺便也把腓立士人啊讲一下啊，这个腓立士人是未受割礼的民族了。那本来他们不是迦南人按照耶利米书47章第4节讲，他们是从迦斐托海岛移民过来的了。那迦斐托在新约圣经就翻译做割礼底了他们是从那边啊割礼底岛那边移民过来的，那他们到迦南地以后就暂住了这个也这个亚衲族人的加萨、加特、雅什图这个在11章22节那边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住在基寿还有加萨之间的沿海平原也住在那边那么现在这个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话他们就住在巴勒斯坦的西南部那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也就是由腓立士腓立士这个音转成的那腓立士人他们有5个首领所以分别管辖5座城就是加萨、雅什图、雅什基伦、加特、以格伦这5座城。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腓立士人，他们有他们的神。那腓立士人的神当中有一位叫大衮这个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就有记载约柜被掳之后就到那个大衮庙里面去了他们有侍奉大衮神。那么这个大衮叫做龙鱼之神上半身是人的形状，下半身就好像鱼的鱼伪装鱼的尾巴一样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的还有腓立士人另外有一个神叫巴利西卜， 巴利西卜。那、啊、这个巴利西卜是什么神呢？啊，也叫苍蝇之神呢、啊。好、啊，为什么叫苍蝇之神？那么会是人在海边吗？那海边会捕鱼啊，所以很多苍蝇啊，可能是这样子吧。好、哦，所以叫巴利西卜是苍蝇之神啊，这是腓力斯人所拜的神啊。啊，那我们读了这一段啊，那么有这些事的值得我们想一想啊，也顺便提出来谈一谈。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圣经课程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课程。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耶稣雅记13章的下半段。我们把13章的后半段第八节以下这一段，我们把它称为两个支派半，所得之地。两支派半所得之地，马拉西半支派，还有流便加德两个支派，他们已经得到产业了。他们所得到的，就是在耶和华仆人摩西的时代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在第八节里面首先就这样讲那为了让这个分地的记录完整所以耶稣也在这边也再重述一次。确认摩西所做的分配，那替他们划定了那个地业的世界。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来到摩押地，他们击杀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还有他的众民，结果把那地征服了，是在民数记21章就已经记载。那两个半支派的人口牲畜很多。那他们看见这个所征服的地亚谢地还有基列地土地肥沃，而且可以放牧这些牛羊牲畜他们就要求摩西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为业。那其实摩西并不应允因为将河东之地分给他们让其余的支派过河去为迦南地地业来奋战，这样讲起来并不公平所以后来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向摩西提出保证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过河，与其余的支派的弟兄并肩作战，那直到把整个迦南地平定之后，他们才回到河东居住。那这个他们这样讲出来，摩西就答应了，所以就把那个亚摩利王西宏的这个国土还有巴山王噩的国土就是河东之地就赐给他们做产业。这个我们在民数记33章就可以得到参考。那么在耶稣雅记第一章里面，我们也谈过的，耶稣雅要带领百姓过河两个半支派的人也支持耶稣雅的看法，愿意男丁跟耶稣雅一起过河与其余的弟兄一起征战这在耶稣雅记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整个地业的范围要分给两个半支派的这个地业的范围就是第9节到12节这边所叙述的。南边呢，南边是从亚伦河亚伦河从这个亚伦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这也包括这一些了，就是南边从亚伦河的西罗尔和谷中的城这个里面也包括米底巴到底本的所有的高原这是第九节所记载的一直到第10节这边讲直到这个亚扪人的境界包括这个西实本王西实本纣王的亚摩利王西宏所统治的那些城然后呢，在11节又谈到还有基列地， 哦，那么这边有亚述人、马家人的地界，哦，还有整个黑门山和巴山前地，啊，一直到撒迦，啊，然后十二节又记载，还有最后一个利华因人，啊，巴山王俄的国土，啊，那么这些呢，啊，都是摩西所击杀的、所赶逐的，啊，在十二节就有这样的讲法，啊，那么这些地呢，可以说是以色列民的战利品了。所以在摩西的时代呢，就分给两个半支派的人。啊，可惜啊，哦，以色列没有赶出基述人、马家人。啊，在十三节说，这些人呢，啊，仍然在以色列中啊，直到进入，住在他们中间，好，哦，没有被赶出了。他们不听从摩西啊的吩咐啊，把这些敌人都消灭。后来这些敌人呢，啊，就把迦南人败坏的宗教带给以色列人，啊，就成为他们被神咒诅的根源了。啊，这个读四书记我们就可以知道，混乱的四书时代就是因为这样而起的了。啊，耶稣亚分配土地，啊，跟雅各临终的预言，还有摩西临终的祝福，啊，都有连带的关系的。这个上课我们就有谈到了，啊，在创世纪四十九章有记载雅各临终，啊，对十二个儿子的祝福，还有申命记三十二章有记载摩西临终，啊，对各个支派讲的祝福的话。那么这个底下哈，啊，分配土地的事情，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祝福的话，啊，按哪来跟所分配的土地来做一个对照。我们会发现，啊，很奇妙的，神借着雅各跟摩西所讲的预言几乎通通应验了，哦，好，那么我们从十五节来看，哦，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是记载流便支派所得之地，啊，这一段的经文描写流便支派所得的地业，啊，那按照它延伸的范围啊，啊，列出包括哪些重要的地区，啊，那它的地业，啊，是在约旦河东的南部，啊，包括亚伦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还有米底巴高原，啊，这十六节就这样写，啊啊，另外在十七节有特别谈到，啊，包括西实本和高原上所有的构城，啊，一直到二十节，啊，都有把这些城的名字也列出来了，啊，那么它的土地，啊啊，包括高原上所有的城，还有西实本纣王、亚摩利王西宏的这个国土，啊，这二十一节这边就有提到，啊，所以它的地呢是肥美的牧场，啊，也是很好的耕地，所以河东的地啊，讲起来相当不错，啊，可以做很好的牧羊牛羊的地方，肥美的牧场，啊，也可以耕种，啊，来种这个啊这个他们的啊五谷杂粮，啊，这是很好的东西的土地啊。那在雅各的祝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流便呢，他是雅各的长子，哦，我们来参考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的第三节，哦，到第四节，哦，这两节经文是提到流便，哦，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第四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哦，那么这一段经文，哦，这是创世纪所记载的雅各，哦，他奏歌，那么谈到他十二个儿子的将来啊。那流便本来是长子，那么长子本来可以得到长子的福分， 但是因为刘辩呢放纵情欲啊，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他的父亲的床榻，啊，所以就失去了长子所该得的福分了。啊，那刘辩所得的地啊，是约旦河东最南的高原地，啊，只有一条亚伦河将他们的地啊跟摩押地啊隔开，啊，这个看地图就知道了。啊，所以经常受到邻近啊各个城邦的威胁。那这个摩西的祝福里面呢、啊，也提到流变哦，啊，那流变支派啊，摩西的祝福里面提到，我们看《生命记》啊，三十三章，啊，《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哦，看第六节，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哇！这是摩西所提到的，啊，虽然短短的，只有一节经文，提到流变哈，存活不致死亡，啊，谈到他的人数不致稀少，啊，那这个我们看一看哈，在旷野哈，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曾经有数点以色列民呢。啊，在民数记里面记载有两次数点人丁，啊，等于说做人口调查。那么在民数记第一章，啊，调查的结果啊，流变的军队的数目是46500人，啊，这个是排名是居第八的。那么在民数记26章，啊，第二次人口调查的时候。那流变的人口是43730人，啊，比第一次少了一些了，啊，那么就降到第九名了，啊，但是呢，到了列王时代啊，在这个暗利和亚哈在位以后啊，摩押人收复他们的失土，啊，在耶利米书48章你可以得到参考。那这个时候呢，流变呢已经不再具有一个支派的作用了，等于说这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哦，所以看起来哈，哦，这个流变哈，哦，住在这个河东之地啊，结果反而让人口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哦，不再具有一个支派的作用了，哦，好，再来。我们看到13章哈，《约书亚记》13章的24节到28节，那么这一段是记载迦德支派所得的地业。迦德支派的地业哈，那么按照这一段的描述哈，从24节来看哈，这一段的描述，它的地业是在约旦河与亚门之间呢。北边到达加利利，南边到西斯本，那么包括亚谢还有基列所有的城啊，还有亚门人的土地的一大半啊，直到这个拉巴东边的亚罗尔啊，这25节就这样写啊。那么又包括啊，从西斯本到啊拉摩米斯巴和比多林，那么从马哈念。到底壁的境界啊，这26节所讲的。那么接下来27节也谈到，哦，约旦河谷啊的部分就包括啊伯亚兰啊伯林拉啊斯哥撒混啊，然后西边的边界啊是约旦河，那往北就延伸到基尼列湖啊，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了啊，这是27节所记载的。说这样啊，以上啊，就是迦德人哦，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还有属城的村庄了，啊。那么这一片土地在地理上看起来是一块奇丽的山地，比摩押或是巴山有更多的这个哈，哦，山峦哈，哦，啊起伏的这个岩野了，哦，讲起来算不错的地了，哦，那么迦德的祖孙牲畜很多了。 所以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可以放牧土地啊，他们就请求摩西啊，把河东的地分给他们。那摩西当然啊，当时也答应了啊。那么条件是他们的勇士一定要够我跟其余的弟兄啊来征战，那么直到啊这个迦南地整个啊都征服下来啊。那因此在摩西的这个临终的祝福的话里面呢、啊，他对迦都怎么讲呢？啊，我们看《申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的二十节，啊，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这是谈到对迦得支派讲的话啊。论迦得使迦得扣章的，应当称颂迦得，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受立利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那么这里在二十一节有特别提到一句话，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等于说以色列民到了河东，把河东的土地征服下来了，他们就向摩西要求选择头一段地。结果他也得到了，摩西也答应分给他了，但是我们另外看一看雅各的祝福的话，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四十九章的第十九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的十九节，这边有提到对迦得讲的话，迦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里有谈到迦得必被敌军追逼那么我们一直读到士师时代在士师记的十一章那边就记载亚扪人入侵了，那么借着耶和他的征服，他们的土地好像大大扩展了。那么到扫罗以大卫统治的时候呢，这个迦得支派也出了许多勇士所以他们虽然被敌军追逼但是他们却要追逼敌军的脚跟，所以等于说神也祝福他们虽然被敌军追逼，但是他们可以追逼敌人的脚跟那么在历代志上第五章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靠神的帮助，也大大的得胜了。因为迦得支派出了许多勇士出去征战的时候，也靠神大大得胜了。所以看起来那个雅各跟摩西讲的预言也都应验了啦。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十四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这一段是马拉西半支派。马拉西半支派所得到的地马拉西半支派所得到的地那么这里写得很清楚这个马拉西半支派，这个半支派是马拉西的儿子马吉的后代马吉的后代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地业可以说是一个富饶的高原南边接迦得之地从马哈念开始一直向北和东北延伸包括巴山前地，就是巴山王奥的全国，以及巴山埃尔总共有六十个村庄那么还包括基列的一半，还有巴山王奥的两大城，就是亚述他路和以德来这一段经文就这样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地业的范围。那雅各临终祝福约瑟两个儿子，那么这个话里面怎么讲呢我们翻回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四十八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这是对这个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话了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这里谈到雅各对耶稣的祝福了，啊，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十六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那使者，是无以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哦，这是雅各啊，对耶稣主神的祝福啊，要让他们哈，这个生养众多了。哦，所以耶稣的主神，哦，就得到很大的福气了。哦，刚刚我们讲到流便失去了长子的福分呢，啊，因为他玷污了父亲的床，啊，那么约瑟是支派呢，啊，就是约瑟两个儿子，啊，就得到了这个福分呢，那么他两个儿子就是以华莲和马拉西，结果就成为两个支派啊，啊，所以他约瑟的子孙就等于得到双倍的地业了，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得的是父老之地，哦。啊，这个马拉西半支派就得了那么一大堆的地业了，啊，所以雅各的祝福等于也应验了，啊，那么这一章哈，十三章约书亚记十三章的十四节和三十三节这两节经文，啊，又特别提到利未支派的产业，啊，十四节啊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在摩西的时代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专职侍奉神的，而神为他们另有预备，哦，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啊，这里谈到乃是献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啊，这个十四节就这么提到了。然后到三十三节又特别提到利未人，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他们的产业，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啊，所以讲起来利未人所得的产业，啊，是最好的产业，等于神自己就是他的产业嘛，啊，那么大卫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有神我什么都有了啦，啊，在诗篇十六篇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哦，在出埃及记，哦，那个三十二章，啊哦，在后来这个亚伦造金牛犊的这个事件里面呢，哦，摩西吩咐，哦，这个利未人，哦，拿刀击杀那些背叛神的人，那么奉献呢大家归耶和华为圣，哦，结果利未人照做了，那么因为这样呢，利未人就得到神的祝福了，所以我们发现利未人虽然没有得到土地，啊，但是他们散居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在二十一章约书亚记二十一章里面就记载他们总共有四十八座城可以住在里面，属城的这个郊野也可以做他们放牧的地方了，啊，这是有关利未支派，啊，所得的，啊，在这一章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些也值得我们想一想的，来看一看，哦，那这一章里面在二十二节，哦，我们注意看二十二节，哦，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说，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这里特别提到，哦，以色列人把术士巴兰杀了，哦，巴兰之死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呢，他是一位先知，他住在伯拉河边，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谈到他是一位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哦，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哦，在犹大书的十一节里面特别提到他为财力往臭庙里直奔呢，哦，所以巴兰的道路是灭亡的道路，啊，巴兰呢，他很坏啊，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里面也特别提到，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啊，叫他们吃了既有香的物而行奸淫的事了。啊，这个事情就是民数记二十五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到蛇田的地方，那摩亚尼斯就引诱以色列人了。结果以色列男人哈，这个青年呢，就跟摩亚尼斯行奸淫了，啊，甚至呢也吃了他们既有香的物啊，以色列人陷入罪恶，结果神就生气了，发怒了，降瘟疫了，啊，那一次呢，瘟疫死掉的总共有24000人，啊，这在民数记25章就记载了，神是公义的审判主，他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以色列民呢，在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啊，就把巴兰杀掉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啊，13章22节就特别记载巴兰被杀，等于说他得到了当头的报应啊。一个贪财、贪爱、不义公教的先知，结果是因财而灭亡啊。好，那么这一点让我们今天也得到很好的教训呢。在新约圣经哦，提摩太前书第6章里面呢，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哦，贪财是万恶之根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章的第10节哈，所以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另外，我们还谈一件事情，这个这一章里面，谈到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他们所得到的地业，两个半支派所得到的地业，那么这两个半支派所得到的地业是在河东啊。那按地理环境来看，河东的地也相当不错，是肥沃的高原嘛。他们在摩西的时代啊，看到亚谢基列地啊，这片肥沃的高原啊，是个荒漠之地啊。结果他们就要求摩西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为业啊。他们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家园啊，要在那里享受美福啦。那摩西听到他们的话的时候就责备他们啊，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责备的话，就发现他们有一点自私的动机了。等于说他们呢，认为这个好地方我们先得到啊，那其余的弟兄去得另外的地方就好了。这讲起来有一点自私啊，所以摩西才会讲，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后来他们就跟摩西约好了，好了，那我们的男人也过河跟其余的弟兄一起打仗，那么等到把那个迦南地整个平定下来了，我们才回来了。后来摩西才答应，所以就把河东的地就分给他们了。所以他们要求要在这个美好的河东之地住在那边呢，因为刚刚走旷野路来看到这一片地，当然比跟旷野比起来是好地方嘛，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犯了这个财宝内心啊、体贴肉体啊、妻儿的错误了。摩西答应他们要求了，那附带条件就是说带兵器的都要过河去跟其余的弟兄一起来做这个歼灭敌人的这个平定迦南的战争把河东土地分给他们了。但圣经里面没有解释马拉西支派留下的原因的可能是他们出于人性的弱点随从流便跟加德两个支派的要求了所以变成流便、加德还有马拉西半支派人就住在河东嘛。那么现在我要谈的就是河东的地两个半支派的人请求要得到河东的地做他们的产业，那河东的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民之地吗？这个从圣经看起来好像是河西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 啊，所以我们可以把河东的地把它称为次等之地了，好，最好的跟比较差的，啊，次等之地哈，啊，两个支派办的人所得的地是次等之福了，啊，我提出几个理由，大家来想一想哈，啊，第一点哈，他们的勇士啊，必须撇下妻儿，那么过约旦河跟其余的弟兄。啊，去做歼灭敌人、平定迦南的战争，那么长久在外，哦，因为在河西，啊，约书亚带领他们过河之后啊，开始跟迦南人作战，这个期间总共有多少时间呢？哦，我们在第11章的时候要讲约书亚和这些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那么这许多年日大概有7年之多了，啊。等于说，这些男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啊，过河参与战争有7年多，根本没有办法回家，啊，跟自己的妻儿来同享天伦之乐，那，啊，你说他们跟别人比起来，不是吃亏很大吗？哦，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因为约旦河的阻隔，啊，约旦河把他们阻挡隔开了。那么支派之间就没有办法交通来往了。那恐怕河西的人不承认他们了，啊，让他们祖孙不再敬拜耶和华。这河东住在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就这么想啊，因为一旦我把我们分开了，哦，古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有船有桥啊，哦，很方便啊。要过约旦河，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你根本就过不去了。所以整个一条约旦河等于把他们分开了，哦，啊，他们在河东啊就想啊，啊，我们这边的人不能常常过到河西跟河西人在一起，那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呢，啊，都是敬拜同一位神呢。那因为约旦河把我们分开，啊，将来如果我们的祖孙呢，啊，忘记了神，不再敬拜耶和华怎么办呢？后来。圣殿啊，建造在耶路撒冷。啊，你说他们拜神方便不方便啊？他们要拜神，真的实在太不方便了嘛？啊，按照摩西的律法规定，每一年3大节气，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啊，神立名的地方去朝圣啊。那圣殿建造在耶路撒冷啊，他们要过去就不方便了。啊，这是第三、第四点，他们。不停地受到摩押人、亚摩利人、啊，叙利亚人、米甸人、亚麻利人，还有旷野的其他部落的侵扰，在这个亚述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啊，两个半支派啊，就最先被掳去了。哦，我们来参考《列王纪上》啊，《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上》的第5章啊，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5章25节到26节。历代志上5章25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行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慈悯的。26节，故属以色列神激动亚述王卜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以歌善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这两个支派的人，两个半支派人，最先被亚述王把他掳走了。所以他们住的地好不好呢？好，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得到的是次等之地，他们所得到的是次等之福了。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自私贪婪，结果付上了很重的代价了。所以我们也应该哈以此为鉴，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恩典呢。绝对不要体贴肉体，那自己要求自己选择了。好，接下来我们来想一想哈，两个半支派宁愿要在约旦河的东边呢，住在那边呢，等于说放弃迦南地的产业了，他们要住在河东，哦，自己要求住在河东嘛，啊，放弃迦南地的产业，这个这样是明智吗？ 啊，他们这样的选择对吗？哦，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吗？河东的地形啊，适合防守吗？为什么耶和华神事先不把河东也划定为以色列民的产业呢？啊，由于圣经没有这一方面的详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不知道了。啊，不过从列王记下第十章三十三节的记载，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十章三十三节。啊，列王记下十章啊三十三节。啊，这边的记载哈。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谢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三十三节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前地，从靠近亚伦谷边的亚若而起，就是基列、巴山、加德人、流便人、马拉西人之地。啊，这里有特别提到啊，大概在主前呢810年的时候，以色列王耶夫的年间呢。耶和华开始割裂以色列国的时候啊，他们就首当其冲啊！从约旦河东基列前地靠近亚伦谷这个亚罗尔开始，就是基列和巴山啊的这个加德人、流便人、马拉西人之地啊，啊就被亚兰王哈谢所占领了啊！我们可以推论啊，约旦河东绝对不是容易防守的地方啊，所以两个支派所做的决定。不是最智慧的决定了，啊，所以他们所得到的地是次等之地啊，次等之福了，哦，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哈，啊，好，时间差不多了哈，啊，我们就谈到这里，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